所有温州教会我讲的总题就是信心，所以凡是你们在罗马买到的，在米兰买到的，在马德里买到的，所有在温州教会系统中间的题目都是信心，但是每一篇都不一样，所以整个加起来可以给你一个系统，可以给你明白基督教所谈的信仰到底是在什么范围、什么原则、什么样内容里面所讨论的。那是不是呢？有这五六篇的信息就明白信心不够的，因为我可以用一个月30个晚上的时间来讲关于信心的问题，所以还是把一些重要的原则告诉你们。那今天呢，我要与大家讲信心的6个层次，或者信心的6个方面，怎样使我们明白圣经要求的是什么啊？那我今天呢，把昨天对你们讲的稍微再提一下。昨天我提到有2种不同的信心，一种是因为听了道产生出来的信心，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但是如果没有听到以前，肯来听到，需要不需要信心？圣经说还是需要信心。你说还没有听到以前怎么有信心呢？因为圣经说一个人若不信就不能蒙上帝的悦纳，因为来到上帝面前的人必须信有上帝，有信他赐恩给寻求他的人。那么来上帝面前要听到以前就先有信，这种信就不是听到以后才产生出来，这个信哪里来的？圣经说这个就是一种最基本的上帝创造人原先放在人里面的对上帝已经存在的事实的真理，你不可以压出它，所以这是自然的信心，这是原有的被造神的信心，这是还没有听到以前就存在人里面的信心。那用这个信来领受上帝的道，神就借着给你的道再产生使您能得救的信心，这是昨天我们所讲的。那么今天我们讲到呢，借着听了道就产生的信心，因为道本身隐藏信仰的种子，道产生信仰的结果，所以呢，这个神把道放在你心中的时候，你就用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那这个道就继续不断明芽生长，结出果子来，那个果子就是得救的信心，这就是道产生信的这个原则。那么一个人对主接受的时候，他就因为信上帝就因信称义了。那么因信称义以后就结束了吗？我信了完了，不是，你信了以后你就继续不断活在信心的生活里面。那今天要讲的信心生活6种表现是什么？好，我们现在就要跟大家先读几处的圣经，先从希伯来书第11章来看。希伯来书第11章，请大家注意，我在罗马的时候有提到了这一章圣经，在别的地方也用了这一段的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我先读第1、第2、第3节，那么2、3节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第1节我读，第2、第3节你们一同来读，第6节我再自己读，第8节第13节你们再读。希伯来书第11章第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体，是未见之事的器具。第2、第3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第十三节，请大家一同读。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他们在还没有死以前，他们从远处望见，又承认自己在地上是聚居的，是做客旅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赞美你，把这些伟大的原则，就是信仰的内涵、信仰的本质、信仰的意义跟信仰的定义，严格的、很严肃的、很清楚的记载在圣经里面。如今我们要思考，求你引导我们的思想，给我们可以进入你真理的奥秘深处，给你的仆人当讲的话语，你高牧他，你与他同在。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昨天晚上我跟大家思想，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所以基督教不是靠行为得救的宗教，基督教也不是靠良心得救的宗教，基督教不是靠功劳得救的宗教，基督教是靠信心得救的宗教。而这个信心呢，在你领受生命以后，你就变成一个信徒，变成有信仰的人，变成一个归入主名下的人。所以信心在接受基督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相信接受，信心在相信接受的时候，又变成一个完全的交托，信心在交托中间的时候，就变成一个一生一世依靠。所以这样的信如、信靠、信托，也变成我们信仰。那在这种信的生活、信的终身路途的中间，我们到底从开始的信到结束的信，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从哪些层面看出来呢？所以今天要与大家思想的就是这个六个层面。所以从第一方面来看，圣经清楚告诉我们，信心乃是一个灵性的方向，是 spiritual direction， 这是第一方面。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归向上帝。所以这个人是还没有任何行动以前，你还没有任何知识以前，还没有任何决定以前，你先把你的方向投向上帝。这个归向上帝，这个叫做信心。这也是全部圣经上帝向罪人最重要的辅导。当人一犯罪以后，上帝对亚当的第一句话就是，亚当你在哪里？上帝问这句话，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亚当在哪，因为如果上帝不知道来问他，问他说你在哪里的时候，这表示上帝是无知的上帝，表示上帝是恍然无耻，不知道他是造的人现在的这个状态在哪里。所以呢，不应当是问亚当你在哪里啊，你在哪里啊，我在找你啊，不是这样。上帝是用这样的口气问的，亚当你在哪里？好像一个父亲看见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他说你做什么？当一个父亲问孩子你做什么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因为他的孩子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当上帝问亚当说你在哪里的时候，他根本不是需要知道亚当在哪里，他是要亚当自己知道他不应当在哪里，你明白吗？所以这个就是要亚当回来，你现在走错路，你现在在不对的位分中间，你要归向我。这个追讨就是一个责问色，是个审判色，也就是追讨色的一个问号，你在哪里？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像以赛亚书第六十五章所讲的，没有寻找我的人，我对对他说我在这里，那些从来不认识我的人，我对他说我在这里。你要称着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信的时候求告他，我终日呼召那些顽梗的百姓叫他归向我。你要归向耶和华，这个归向耶和华就是神的呼召，这归向耶和华就是要我们信他的第一个层次。什么叫做信上帝呢？这个信上帝的神，这个归向上帝的人，他一个人还没有归向上帝以前呢，他乃是一个走错方向的人，所以呢他是背着光行走，他的前途所看见的是自己的影子。为什么呢？因为光在你后面的时候，你的影子就在你前面，光在你后面的时候，你看见的是黑暗，你背弃光明。上帝就是光，你面向黑暗；上帝就是爱，你面向恨；上帝就是真理，你面向虚假；上帝就是良善，你面向邪恶。所以呢，这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当你不信的时候，是方向问题；当上帝说你要信我的时候，也就是你要归回上帝的问题。当一个人说我信上帝的时候，他还是面向黑暗，面向邪恶，面向撒旦，面向死亡，这个人的信心是假的，明白吗？所以你说我信上帝，上帝说你现在归向我吧，这个归向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神面前的方向问题就决定我们的行程问题，我们的方向问题就决定我们的进度问题。你如果背向上帝，你走越快，你越离开上帝越远。所以如果你背向上帝，你越有能力，你就越离开上帝的宝座，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不是看你聪明不聪明，你到底有多少钱，身边有多少知识，有多少内容，神要问你，你是方向到底已经搞清楚了没有？今天我们如果你在方向的事情上没有搞清楚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战国策里面有一个故事说呢，有一个人他要到哪里去呢？他要到楚国去，但是他呢的车呢正，他要到齐国去，但是他的车是面向楚国的方向，所以有个人对他，你走错路了。他说不要紧，我虽然走错路，但我的马很有力，我不怕走错路，我不怕错方向，我的车很坚固，我的槽很多，我的钱丰丰富富。那个人说，你钱越多，马越有力，你的车越坚固，你是离开你的目的越远，对不对呢？所以今天呢，整个世界的问题不是经济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更不是学问问题，不是知识问题，是方向的问题。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回到上帝面前，归向上帝。所以我们不可欺骗自己，上帝从旧约到新约对人说，你们的归回耶和华，你要归向我，我儿把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所以我们一定要离开我们的罪，离开黑暗，归向上帝。这是信心的第一个层次。信心的第二层次是什么？是看见上帝。这是灵性的看见。那这灵性的看见就是信仰的本身吗？是。我们不能说我看见了以后我才相信，这是外邦人所讲的话语。圣经不是说你看见以后你才相信，圣经反过来说，你信的时候你就看见。所以呢，耶稣就是把这个原则最先提出来，是对玛利亚的姐姐马大讲的。马大的对耶稣说，如果我看见了以后，世界末日的时候人都会复活，那我就有信心了，我知道 以后末日的时候人都会复活的。耶稣对他说，你若有信就必什么得见上帝的荣耀，你有信就必得见上帝的荣耀。他那一天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基督那是把一个错误的观念把它纠正过来，你不是看见了才信，你有信才看见上帝的荣耀。所以信心的本身就是一个看见。所以呢，保罗说我们是凭信心，不是凭什么眼见，因为眼见是外邦人的要求，而信心跟眼见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信心就是属灵的看见。所以昨天我引用了一句话，你有人跟我讲了，人若不是从圣灵生的就不能什么，就不能见上帝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非基督徒跟基督徒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看不见我们所看见，他们不能经历我们所经历的，因为他里面没有新的生命。所以当圣灵重生一个人的，把真正的信心在你生命中间产生出来的时候，你就看见上帝的国。你还没有进上帝的国以前，你先看见上帝的国。现在我问你，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你要看见上帝国，你需要圣灵的重生，因为圣灵若不重生你，你就不能见上帝的国。所以将一个有新生命的人或在信仰中间的人，他是看见上帝，看见上帝的作为，看见上帝的国度，看见上帝的引导。信心就是一个看见，信心不是从眼睛看见，是从心灵看见。所以呢，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们看耶和华，看他，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永远不再看见。那一个没有信心的人，他看不见上帝，他看见什么？看见法老，他看不见耶和华的军队，他看见什么？看见法老的军队。他看不见上帝的带领，他看见什么？看见仇敌的包围。他看不见什么？上帝的恩典。他看见什么？敌人的威胁。这是没有信心的人常常一直惧怕不停的一个很清楚的记号。所以在以利沙的时代呢，上帝打开他仆人的眼睛，他就看见耶和华万军耶和华的军队完全围绕在那里，所以他就不惧怕。今天我们看见什么呢？我们是不是看见神的宝座、神的作为、神的同在、神的应许的成就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以赛亚当他知道这个乌西亚王死的时候，他知道从政治来看没有前途了，因为王都死了，王死了，仇敌一定很敢到我们中间来，来包围耶路撒冷，来烧我们的城市，来杀我们的百姓。所以圣经说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进到圣殿中间，他一进到圣殿的时候，他看见什么？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这就是信心的看见。那么看见什么？他的荣耀遍满全地。又看见了周围有宝座，四周有撒拉夫在那里烦恼上帝的宝座，有六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他自从看见了上帝的宝座的时候，他不必怕世界的王已经死了，因为他的信心带领他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属灵的看见。感谢上帝，如果你是一个过信心生活的人，你一定看见上帝的宝座高过世界的困难，你看见上帝的应许、上帝的供应超过世界的贫乏，你看见上帝的军队过于世界上的政权。感谢上帝，这就是信心的第二个层次。信心是什么？一，归向神。信心是什么？第二，看见神。你看见了神没有呢？我这一生 侍奉主四十七年来，这样的困难我没有注意，我只注意上帝的这声，这样的拦阻我不注意，我注意上帝的开路，各样的经济的缺乏我不注意，我看见上帝的供应，各样人的威胁我不管他，我看见上帝的得胜。阿们。当你有这样看见的时候，你不必惧怕。我告诉你，这个眼睛看见看不见小事情，心里的眼睛看不见那大事情。保罗得救的那一天瞎了眼，你知道吗？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大光照耀他，他就跌下来，以后他就瞎眼，然后被人牵进大马士，以后的三天他不能吃，因为他瞎了眼，他也瞎死了，不知道怎么样活下去。上帝对一个人说，你去把保罗把他按手祷告，当亚拿尼亚到那里去为保罗按手祷告的时候，保罗怎么样呢？眼睛像有鳞片掉下来，他就开了。所以我告诉你，保罗得救的那一天肉身的眼睛瞎了，但是那一天呢，他心里的眼睛打开了，他就变得有信心了。今天有许多的基督徒心里的眼睛还没有打开，所以呢，他们还是个不信的人。信就是属灵眼睛打开看见上帝，你不信的时候你是瞎眼的，这是因为世界的王弄下了你们的心。这句话是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里面，那不信的人是世界的王弄下了他们的心，但是圣灵重生的人，他们必得见上帝的国，过一个有信心眼睛看见的生活。这是第二样。第三样，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抓住神。大家注意，这是第三个信心的这个记号。信心是什么？是归向神。信心是什么？是看见神。第三样，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抓住神。有一个小孩子，他玩风筝的时候，200年前风筝不是用线，你们玩过风筝吗？用线做的，不是的。200年前风筝是用杠线杠丝卷的，所以呢杠丝呢比较耐，所以拉的时候呢不容易断。那么这个小小很细的杠丝就把风筝一直飘飘到空中去。那么这个孩子呢把风筝一直放放放放到很高很高的地方的时候，突然间呢好像乌云满布了，在上面那个很高的地方没有人看见了风筝。有一个老人家来了，他说，孩子啊，你在做什么？看你在这里拉拉拉拉动动跑跑，你做什么？我什么都看不见。叫孩子说呢，我在玩风筝。那老人家看到没？看不见了，我看不见风筝了，因为太高了，又小又乌云，看不见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就说，你抓什么呢？根本没有。就小孩子说，我正在抓住我的风筝。那个老人家说，我看不见啊，所以没有风筝。就小孩子说，我抓住啊，所以有风筝。哪一个对啊？啊，这老人家说，因为看不见所以没有。就小孩子说，因为我抓住我还有。你怎么知道那个风筝还有呢？就小孩子回答一句话，我抓这条线的时候重量还在。大家说，重量还在，所以我的风筝没有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看见没有看见，有抓住没有看见的，你抓住没有看见的那个重量还在的时候，你知道你不是迷失的。那这个孩子讲这句话的时候，那个老人家不明白，因为他凭眼见，而这个人凭着他手中已经抓住那个还有重量的风筝所给他的感受。其实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我给信心下一个定义，大家注意听啊，我看得见的时候抓住，上帝看不见的时候叫做信心。大家说一二三，我看得见的时候抓住，上帝看不见的时候叫做信心。 信心就是我真的抓住上帝那看不见的手。你说我看不见，是你看不见，我不但看见了，而且我抓住那一次看不见的手，这个叫做信心。现在我要行神迹了，你们没有看过神迹哈，现在我试试看，在这里，在2004年5月24号，在巴塞罗那行神迹，要不要看？好，要看的眼睛擦干净，眼睛睁大大，把瞌睡的醒过来。注意听啊，你现在呢，看见我的左手抓住一本圣经，看到没有？等一下哈，我喊一、二、三的时候，我左手会放开，这个圣经不会掉下来。你很少机会看到这样的圣经的。啊，现在大家注意啊，大家看，我说什么？我左手抓住圣经，有没有啊？等一下，我喊一、二、三的时候，我左手放掉，圣经不会掉下来。注意啊，注意看啊，不要打瞌睡啊！看这里，看这里，咦，看看看看看，我看到几啊？我说看到几啊？什么一二？我说我看到三的时候，我的手离开，圣经不会掉下来，对不对啊？好，大家看，一、二、三。有没有掉下来啊？没有掉下来。你说这不什么神迹，我也会。原来你的右手跑出来了，对不对呢？好，为什么圣经没有掉下来？因为右手跑出来，右手跑出来，你给你看见的。请问，如果我的右手是透明的，我的右手是看不见的，那你会不会说刚才我行了神迹呢？就是这样简单。因为你看见我的右手，所以你说没有什么奇怪啊。如果我的右手是看不见的，你说真的哦，唐牧师行神迹哦，明明左手不见了，圣经没有掉下来，因为他真的行神迹。这就是你要明白，基督徒所见到的，基督徒所抓住的，非基督徒看不见，因为他们不明白。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许多有信心的人做了人不敢做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看见了，没有人看见的。我相信你们都知道 La Sagrada Familia 这个礼拜堂，这个礼拜堂是本来就有计划在那边建礼拜堂，后来到了第三个工程师的时候，就交给一个副手，这个副手叫做高迪啊，这个高迪呢，原来是一个工程师的副手，他却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这个高地里面的思想，它里面的原创性跟里面的天才大到一个地步，人家把它当作神经病。所以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把你当作神经病，你不要难过，可能你是天才耶。但是我不是说所有神经病都是天才，所以你也不要太快高兴就是了。那这个高地他的原创性思想性根本不用别人的办法，因为他虽然到马德里读过了工程系，他毕业了，但是他所用的办法完全不到别人。他用地心吸力怎样产生线条的办法，反过来变成很流动性的、很天然的这种线条跟角度的发现，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所以呢，这个观念呢，没有人看见，但他看见了。人家说不可能，他说可能；人家说不对，他说对，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所没有看见的。但是他就坚持到底，你一定要照着我的办法。我告诉你，从前的巴塞罗那最大的礼拜堂、最漂亮的礼拜堂，就是呢在城市里面 Rambla 附近那边的 Cathedral。那是从1298年开始建的。这个礼拜堂的重要性是在这个法国还没有大大发展多德式礼拜堂以前，在西班牙以前很重要的一个礼拜堂。换一句话说，他们先从法国的多德式得到灵感建起来，后来再建很多礼拜堂的时候， 一座一座建起来，在马德里建，在巴塞罗那建，但是呢到了二十世纪快要来以前，十九世纪1880几年的时候，高迪的思想用了一个穷人的地区建了一个对西班牙大有贡献的礼拜堂。为什么呢？人家那时候说他神经病，现在呢没有人敢说高迪神经病，只有真正神经病的人才说高迪神经病。高迪一点没有神经病，因为他看见了别人没有看见的，他抓住了别人没有抓住，他坚持别人不敢坚持的。我告诉你，巴塞罗那每一年还是靠高迪赚了千千千万万万优乐的钱。为什么呢？单单卖那个礼拜堂的名信片就卖到全世界了，单单卖他的那个礼拜堂的书，很多人就坐飞机几千美金几万美金整团整团来看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他在120多年前已经看见了现在可能变成这样，人没有看见。所以基督徒如果被认为是怪人不奇怪，基督徒认为被人认为神经病也不奇怪。我今天呢对我太太说，当高迪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去看天主教大礼拜堂的时候，他是小孩子，哇、哦，这个礼拜堂这么大，我是个小孩子。结果呢全世界在他死了以后是要看他建的这个礼拜堂，不是要看别的礼拜堂。为什么？他已经有一个超过所有从前建大礼拜堂的伟大的信仰，信仰信心信徒就应当有这样的心灵里面看见跟心灵里面的抓住。感谢上帝。我刚才对陈弟兄讲一句话，普通人跟时尚走， Ordinary people are following the fashion。 我对他说，我印尼一些很有钱的人常常从贾卡达故意坐飞机到巴黎，为了什么？要去 Printem， 要去 Lafayette 买最新色的服装，你明白吗？然后回到印尼表示 Ferragamo， 表示这个 Christian Dior， 表示 Cartier， 我是全印尼最先有最新的服装的人。这些都是最最下等最普通的有钱人。为什么下等的普通的有钱人怕被时代淘汰掉？那些最高等的头脑把整个时代淘汰掉，自己穿最穷的衣服，最简单的衣服，因为他超时代，他不必怕人家啊，你这个衣服很老了，已经20年前的。什么20年前？我要把几百年拿掉，我以后的东西是几千年没能不能淘汰的。信仰就是这样，信仰信的什么？哎呀，人家已经到月亮去了，你还要信耶稣？耶稣已经2000年了，你回答他什么话呢？我也是去一个地方传道，我就自己去分担当，请你信耶稣，请你信的。有个老人家说，看懂不懂现在20世纪？20世纪人家到月亮去了，你还在信那个古老的耶稣？我就对他说，爸爸，现在20世纪了，你还像这5000年以前还要每天吃饭？你会不会说，现在我新时代了，人到月亮去了，我不吃饭，我吃石头？没有，因为有一些东西在时代中，有一些东西超时代的。我不会因为人越来越进步不喝水，我喝这个河里面的沟里面的脏的东西，不会的，我还照样喝水，我还照样呼吸氧气，照样吃饭，我照样有真理在我心里面，因为这超时代。所以呢，真正的信心不被时代淘汰掉。大家说，真正的信心不被时代淘汰掉，真正的信心是在永恒的真理的根基上建立起来的。大家说，真正的信心是在永恒的真理的根基上建立起来。所以真正的信心抓住上帝的话语，抓住上帝的应许，上帝的道永不灭亡。信心是什么？第一， 归向上帝。信心是什么？第二，看见上帝。信心是什么？第三，抓住上帝。明白了吗？第四，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享受上帝。哎呦，你说什么叫做享受上帝？什么叫做在灵里面享受上帝给我的安息呢？因为上帝要给信心的人有一个平静安稳的树林的这个基础，所以呢你可以安静。今天我看见很多人生活很可怜，为什么？紧张怕得不得了，威胁得不得了，神经兮兮的，天天不知道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从前就是这样的。直到有一天呢，我休息了一件事情。我从前呢，一年讲到700到1000次，满意的不到5次。所以有一天，我的哥哥说：“你做的半死了，你还不满意？你一天到晚这样痛苦，做什么的？难道你要死在甘愿？”我不管他骂我，不管他讲我什么，我就是不满意，不满意。现在我知道那不满意是对的，是好的。但是最困难就是我已经为主工作，但我没有享受主给我的安息。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德国的牧师到印尼去，在我所教的神学里面，他上台讲道，他突然念一些圣经，这些圣经是我早就知道的，以赛亚书9章第6、第7、第8那些圣经，他提到一句话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 on his shoulder。”那么他就说呢，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不是担在你的肩头上。那这句话我早就知道了，但那一天圣灵光照我，发现我自己太多肩负不当肩负的劳苦愁烦，还没有交托给上帝。也就是说呢，我的信心还没有享受安息，我的信心还没有享受神的同在应当有的安稳。那这样的我那一天跪在上帝面前，我说：“主啊，赦免我，我是太多事情紧张，太多事情挂虑，太多事情身兼重任而不交托给你，所以求主赦免我。”因为我就慢慢修，慢慢修，修什么呢？不要紧张啊，仰望主，交托主，交托主。后来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哎，懂得了，神原来是与我同在的。当上帝把更多责任交给我的时候，我说：“主啊，不要紧，我预备。”后来更多责任的时候，我预备。到最后呢，上帝给我10倍的工作，我也不紧张；给我10倍的困难，我也不害怕；给我10倍的需要，我也不焦急。我说：“主啊，是你的，你负责。我应当做的，我尽量做，做到半死我都甘愿。做完了以后，我交流给你。我告诉你，最后一次比较紧张的是什么时候？你要不要听我的见证呢？就是大概12天以前。12天以前，我要带领一个聚会，布道团在印尼的聚会。这个聚会呢，需要$20,000一天，容易不容易啊？哎。”我请问你，租一个大礼堂$12,000，用完了就要付钱的，啊，那么登一个广告$6,500，一登的时候就要付的，我手上1块钱都没有，布道团去哪里一下子拿$20,000，所以呢，那个替我联络的人他说，他们对我很熟，所以等聚会完了才付钱，这个广告我已经跟他们讲好了。礼堂呢，因为我们住了很多次，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那我就要仰望主。那一天呢，我们聚会一开始的时候，人如果不来，奉献不够，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方。感谢上帝，就在最后那一天，人家说：“唐牧师啊，你钱预备好了？”我说：“我知道上帝要我做的，我知道神一定安排的，所以呢，我只仰望上帝。”就这样到了聚会结束第二天，我问他们要付钱的时候，他们说：“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本来要可能会贴$10,000+的，但上帝已经安排，所以我们就从原有的预备的基金中间去年剩下的贴一点点。” 完全就可以够了。感谢上帝，所以上帝用各样的困难、各样的紧张，教导我们休息，交托主，交托主。什么叫做主？交托主呢？很多基督徒说，交托主就是交托主嘛。那什么叫做主呢？就是不管他了吗？交托主不是不管他了，交托主不是不负责任，交托主是一面做起重大的责任，一面仰望信靠上帝，这个叫做交托主。交托主是什么？是把责任敲起来，借机等候神，这个叫做交托主。所以呢，有很多人说，主啊，我把我这重担交给你，求主担当我的重担，奉耶稣的名，阿们，又拿回来。那你交托给主了，我已经祷告了，已经交给他了。好，现在再交，主啊，我这次交给你，求主担当我的重担，我把我责任交给你，求主担当，求主怜悯，奉耶稣的名，阿们，又拿回来。所以很多人的交托根本是口头的交托，不是真正的交托。从前有一个人在中国，他开车上山的时候，他是一个卡车，后面有很大的地方，今天呢到第二层时期没有带东西，空空的，所以他走到一半的时候，看见一个老人家在那挑一大堆的柴，前面一堆，后面一堆，这柴叫得很重，所以这个呢卡车的这个司机呢看见那个老人家，他很可怜，他就把卡车停下来，停在山路的旁边，就是山路，那么呢就山，在山路中间，就卡车就停下来。卡车停下来的时候，这个人就对后面的人说，哎呀，我有卡车吗？你现在上车，因为我要走这条路，反正呢我车上没有东西，哎，然后那个老人家就上卡车，就不知道怎么上去，上去了以后呢，车就走了。走的时候，这个老人家本来是挑一大堆柴的，后面一大堆，前面一大堆，所以就上车了。上车了以后呢，这个司机一直开车开到一半，就听见声音，他就从镜子看，为什么这个人还在喘气的？原来那个老人家在车上还是挑着那个担子。已经在车上还是挑着车子，所以呢他就把车停下来，放下担子吧，做什么还挑着。这个老人家说什么？我哪里好意思，自己坐车免费了还把担子放下来，我自己已经免费，谢谢你了，我才是挑着吧，免得你的车太重，所以我自己还挑着。那个司机说，哎呀，老伯伯，你既然上了车，你摊子放下来吧，因为你放下不放下，车的重量一样不一样啊？一样，所以你不要客气了。他说，不，我一定不敢这么做的，我既然人上来已经给你很麻烦了，我担子还是自己挑好了。那个人说，不，请你放下来。他说，不，我已经挑上来。他说，不，两个吵了半天。那个老人家无论如何不要把担子掉下去。那个老人家是谁啊？你知道吗？就是你啊。为什么呢？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把担子还继续挑起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信心呢？信心的第四点就是享受。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在我里面有什么？平安。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是享受神所给我们的平安，神所给我们的安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上帝的应许不是假的，上帝的应许不是说谎的，上帝的应许是真实的。上帝的应许一定根据三件事情：第一，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第二，上帝是永远的上帝；第三，上帝是不变的上帝。你把这三个原理搞清楚了，你就可以享受上帝。 我再讲一次，上帝的应许有三个根据。第一，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信实的上帝，他不会骗人。第二，我们的上帝是什么？是永远的上帝，他不会死，他不会结束存在，他负责到底。第三，上帝的应许根据什么？他是不变的上帝。如果上帝信实，但是他会改变，虽然他诚实实的应许没有用，因为他改变了。如果上帝诚实，上帝是暂时的上帝，他死了也没有用，因为他不能长久。我的父亲很爱我，而我在小的时候，我注意看我七个兄弟里面最像我父亲的就是我。我在家里有一个他照片，侧面的，我就七八岁的时候我也侧面看镜子，像是不得了。所以我心里想，我父亲一定很爱我，这么像嘛。但是呢，他爱我没有用，为什么？我三岁的时候他死了，他能不能再爱下去？不能，因为他是一个会死的人，他很爱，但是他死了。所以我从来不明白什么叫做爸爸的爱，我从来不明白给爸爸爱到底是什么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从小三岁没有父亲，直到我在主日学里面听我的老师说，有一位天父比地上的父亲更爱我们，我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我是有盼望的。我就向上帝求他用他恩典引导我。我小的时候对妈妈说，妈，我要买这个，不可以。妈，我盼望买那个，不可以。为什么我的同学可以？为什么我的朋友可以？我不可以，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他们有爸爸，你没有爸爸。我这句话听了几十次，每次听了偷偷去流眼泪。没有人明白我那个时候多么难过，因为我是一个孤儿。但我告诉你，我的爸爸如果在，我的爸爸如果是一直过下去，我的爸爸不会让我有这种眼泪。上帝是信的，所以他的应许一定是真的，不是假的。上帝是永恒的，他的应许一定会成全，因为他没有死。上帝是不变的，他的应许一定是会实现，因为他没有改变。阿们，感谢上帝。所以我们做一个信上帝的人，我们不是向空发出我们的祷告，我们不是向空发出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的上帝可靠，所以我们抓住他，我们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跟应许。这是第四样。第五样，上帝给我们信心的第五个层次是什么呢？信心不但是归向上帝，看见上帝，抓住上帝，享受上帝，信心更是一个人可以经历上帝的信心。所以我们叫经历上帝。什么叫做经历上帝呢？经历上帝的引导，经历上帝的丰盛，经历上帝的成全。这也就是呢，我们的过程中间继续不断蒙他的引导。感谢上帝，上帝把他的丰富应许给我们以后，那么他就呢引导我们，也把他的整个奥秘的钥匙放在我们手里。所以当我们说归向神的时候，这是我们灵性的方向。信心是什么？是我们灵性的意向。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们灵性的把握。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们灵性的安息。信心是什么？信心不但是这些，信心是我们灵性的钥匙，也就是 the key of our spirit。 我们有了这把钥匙以后，我们可以到仓库里面打开来数算的恩典，领受神恩典。感谢上帝，我三岁没有父亲，我到十几岁只有买过一个小玩具，是木头做的，从来没有玩具。我到我自己赚钱，我生活以后，十五岁开始没有拿妈妈的一块钱，直到今天。我不是穷人的孩子，因为我的父亲有24座三层楼的大房子，用石头建起来，但是我三岁他死掉， 那本战争的时候一件都不能卖，我的母亲就用一针一线缝衣服的钱把我们养大。那当我信主以后，我明白上帝给我遇到困难，原来是叫我依靠他，顺服他，仰望他，休息在灵性的里面呢，等候他。所以呢，上帝给我一把钥匙，等到有一天我死的时候，你会看见呢，感谢上帝，一个三岁没有父亲的人结果做了多少的工作。我们的教会今年开始要建一个礼拜堂，多大呢？可以做正堂4300到4500个人，副堂两个小副堂，每一个可以做大概350到500个人，还有一个的大的副堂可以做1280个座位，还有一个在进正堂以前的会见面厅，那个可以站1200个人，再加上1000个降在地下的停车场，差不多要3000万美金。哪里来的？神来的。为什么呢？他是丰富的神。当我年纪很幼的时候，我们过日本战争时代很穷苦的生活，但是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为主工作，上帝使我从1块钱都没有到现在，我已经游历世界超过55次了，我已经在全世界超过600个城市开布道会，我已经在47年中间讲道超过28000次，听过我讲道的人多少人给你猜啊？你知道多少人听过我讲道的人？超过2000万人。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丰富的，他一切都预备，他的奇妙不是假的，是真的。当3年以后，我们的教会神学在印尼做成功以后，我会邀请我到过的地方的教会的领袖，请你们可以一同聚集，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上帝。阿们。我们的神要人经历他。我的母亲年老的时候，有一次流着眼泪，她对我说：“我的上帝是真的上帝。你们小的时候，我多么辛苦把你养大，你不知道。那个时候，8个男孩子，1个女孩子，我要把你们养大。你爸爸吃完饭，说身体不舒服，上楼15分钟以后就死了。我跪在上帝面前大哭，然后我说：上帝啊，我决定永远不再结婚，我从今以后仰望你，依靠你，求你给我做一个真正圣洁的寡妇，养大你给我的孩子们，使他们可以被你用。后来上帝听我妈妈的祷告，7个男孩子，5个做牧师，是中国教会历史里面破纪录的一个家庭。当我们一个一个奉献做上帝工作的时候，我的母亲说：一定要念神学，一定要有志气，一定要为上帝好好做工。我的母亲就决定每个礼拜她2次禁食祷告，每个礼拜天她没有吃。为什么呢？她说礼拜天早上起来，我一定为全世界牧师传道，今天要上讲台，求主给他们能力，求主与他们同在，我尽责为全世界的牧师祷告。后来呢，看见5个孩子奉献，他每个礼拜六又在尽责。他说：妈妈，你礼拜天不吃了，礼拜六又不吃，你为什么不吃呢？礼拜六他等到下午才吃，他早上起来尽责为5个孩子忠心做神的仆人来祷告。我不知道呢，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心智，
但是呢，等他年老的时候，他告诉我，因为我在上帝面前已经立了约，上帝在我最苦的时候与我同在，所以上帝一定继续不断用他的丰富来供应我们的需要。有一天呢，我妈妈死了。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在哪里啊？在巴黎，在法国的巴黎。那是1977年9月13号，我们收到一个电报，妈妈断气了。所以呢，我们四个兄弟马上再买另外4张飞机票，飞回印尼参加我妈妈的葬礼。因为我们的票还有2个礼拜不能用，都是每天满的，无论如何不能回去，所以另外买4张票才能回去。结果呢，我们回去了。我回去以后呢，我很难过，在飞机上呢，我就写了一首诗歌，也谱了一首曲。母亲，母亲，为什么你这么早离开我？我的印象是什么？为我忠心祷告尽职的人已经不在了，我的以后呢，我到底要怎么走这条路？求主继续施恩。我的母亲在我困难的时候，在我有错的时候，不是责备我，是说我为你祷告。她是一个很敬虔很慈爱的妈妈，我非常想念她。亲爱的弟兄姊妹，后来呢，我母亲死了几个月以后呢，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就到我家里来带一些钱来。他说，哎，我现在要把你妈妈的钱还给你们。我们就问他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什么钱呢？你妈妈从前常常帮助我，你妈妈给我这些钱，借给我这些钱，我们现在要还给你。我对他说，我们不知道，妈妈没有说，他既然借给你，你可以还给他，他死了你不必还给我。所以我才知道，我母亲活着的时候常常帮助别人。感谢上帝，在最困难的时候上帝供应我们，在需要足够的时候他不告诉他的孩子，他帮助人，帮助人，帮助人。为什么呢？因为他活出我们的神是给人经历他的丰盛，经历他信实的上帝。所以我们信上帝的人，不要因为有苦难你动摇信心，阿们。不要因为苦难怀疑上帝，因为上帝不但使我们享受他，更是我们经历他。最后一样，信心是什么？信心是顺从神。所以一个人是主啊，我相信你，这个人当然他对自己主啊，我就过一个顺从你的生活。因为信心的6个层面，第6个层面是行动，不是单单在主的面前享受而已，是一个行动。所以呢，当上帝对约书亚说，我要引导百姓进迦南地的时候，那么约书亚就效仿摩西，他要把这个水呢把它破开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他的脚先踏下去。请你注意，他不是说主啊先开，水开了那我就要下去了，不是，他的脚一踏下去的时候水就分开了。这告诉我们什么？你的顺从要付出行动，你的行动证明你的信心。因为有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是死的。今天如果你说主啊我相信你，主啊我顺服你，主啊我要奉献做传道，你不要等什么都预备好了你才去，你不要等什么都看得见了你才走。你顺服的时候可能你什么都看不见，但是你心灵已经看见了，你眼睛没有看见了。因为我们是在信心中间生活，不是在眼见中间生活。是感谢上帝，一个真正顺从上帝的人是一个真正有信心表现出来的人，一个真正顺从上帝的人神不叫他羞愧。感谢上帝，真正顺从真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一个真正表示信仰的人。所以耶稣说，不是口称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进天国，唯独那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你愿意不愿意对主说，我要做一个有信心蒙你悦纳的人？你愿意不愿意呢？感谢上帝，
这里我请大家跟我讲这六件事情好不好？信心是什么？归向神。信心是什么？第三样。信心是什么？抓住神。信心是什么？享受神。信心是什么？经历神。信心是什么？顺从神。因为信就是整个生命的方向，信就是整个生命所见到的意象，信就是整个生命的把握，信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安息，信是我们属灵整个的经历，信是我们整个属灵生命的行动。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做一个有信心有行为的人。我们大家站起来，站起来，当我们站住